父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他的末世论呢，给大家看一下哈。四十一章是讲到居间啊，居间就是所谓的居间，死亡了啊，主要讲死亡啊。那么五十四章呢就讲到主的再来啊，五十五章呢讲千禧年，古德恩呢他是前千禧年派啊，我们知道前千派跟时代论是蛮靠近的，时代论是前千派的变化球。然后再下来这个千禧年这个章很大，可能一时讲不完的。再来这个我再回到四十二章讲德荣。因为他是把德荣呢放在圣灵论里面。那我把德荣放到再来论里面。所以这个这样的话我认为比较合逻辑啊。以及五十六章呢最后的审判。对，然后到了五十七章呢就新天新地了。新天新地之后呢这个整个再来论呢就告一个段落。我们注意到哈，当我们讲用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叫末世论哈。当我们讲末世论的时候，你特别是看那些一些神学性的书籍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个末世论它有两个意思。在传统的系统神学呢，末世论就是我们现在所教的啊，像什么呢，像死亡啊，千禧年啊，像这一些啊，就是说终末的到将来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叫末世论。那么但是呢，在圣经神学特别是新约神学里面呢，当他讲到 eschatology 末世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不一定是那个意思了。而且许多时候，就你要看这个书它的内容是什么。它所谓的末世论呢，是讲到，当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开启了一个新的属灵的天地。那么这个新的属灵天地呢，因为是最后一个，只有两个嘛，第一个被罪恶污染了，将要过去了；第二个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开辟的，这个就叫做新的世代，因为它是第二个，而是最后一个 ，eschaton 啊，最后一个，所以又称之为末世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末世论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像 Gerhardus Voss， 这是非常著名的新约神学家，他非常著名，他最著名一本书叫做《保罗的末世论》。那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他这个末世论就是我方才所讲的新约神学的末世论啊。当然两个末世论这个字眼呢，他们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好，我们现在就是让你们知道一下，当你们看书的时候要看上下文。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章啊，这一章。这个如果是你没书，还是鼓励你去买一本。你在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图书馆书架上有没有得卖啊。我手边还有一本全新的，你们要买可以找我也可以啊。要不然就到找更新传道会去买。更新的书籍呢是全世界统一价钱。它虽然在台北印的，台北买的价钱跟北美价钱是一样的，甚至跟欧洲都是一样的啊。你要到欧洲运费贵，它都是把它平均吸收掉了哈。那么你们下来看的时候跟从一样，这个括弧里面这个数字呢是代表中文译本的页码啊。对，那个你看这个 outline 的时候它这个数码就是告诉你你要到中文本到哪儿去找这个段落啊。关于这个死亡和居间阶段啊，我想第一个我们要要他这个讨论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基督徒会死啊？我们在想，我们这信了耶稣嘛，照理讲呢，这个神我们是只干你呢，我现在信了你干嘛不给我永生呢、啊？就这个永生干脆也来一个 physical 的永生，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也会死呢？是不是哈？ 好，他这边有五个 title 哈，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呢，他说，死亡啊，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还是会死，但信了主以后的死亡呢，并不是给基督徒的惩罚。不错，我们之所以会死，那是因为亚当吃了禁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带来的，那个是一个惩罚。可是呢，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不再定罪了。所以，包括我们信了主以后，身体的死亡跟不信主之前身体死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没有信主的人死了以后，那是很悲哀的，就代表他永永远远没有盼望，他就等着永远的审判。你如果看路加福音16章的话，你看那个财主，他又不信主，所以死了以后呢，就到阴间。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而且那还不是最惨的，因为你在阴间的时候呢，你是没有身体的。等你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你进入到火湖或者是地狱的时候，都要复活啊。所以人下地狱是带着身体下去的，对不对？你今天只是灵魂里面的感觉，所以财主在阴间的受苦呢，基本上来说是他灵魂对着罪恶感觉的受苦。等他到了永远地狱的时候，那就是灵魂加上身体的那种痛苦啊。那对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们也会死，但我们的死呢，因为我们不再定罪了啊，对我们身体这个。disintegrate 啊，这个身体跟灵魂分开了以后呢，我们的灵魂就到主那里去。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复活，对不对啊？有从前在美门的时候，我们夫妇做很多的老人工作哈。这个老人们呢，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主来的时候啊，假如他没有土葬的话，他会不会说？他复活不了，那么，因为在这个中北泽西啊，靠近大纽约那边的葬礼啊，像至少我在那边在美门教会待了19年这段时间的时候，大部分呢80%都是采用火化，这老人家就非常的关切，我如果火化了，耶稣来说会不会找不到我之类的，那么事实上。在古代呢，殉道的圣徒常常是送到焚火柱嘛。那么，假如说耶稣，我说耶稣找不到你的话，你看那些殉道者，那岂不是白死了啊？而且他们是殉道者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放心啊，神找得到他们，神当然找得到你，而且他是给你一个新造的身体。好，我这个插出去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第一个这个部分呢，因为所有的罪都负清了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把身体的死亡当做一种惩罚。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讲的2段啊，《哥林多前书》第5章啊，那边讲了一个什么什么案例呢？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人呢、收了他的继母，爸爸死了以后。他可能把他父亲娶的一个非常年纪很年轻的二夫人呢、可能比儿子年龄还要大，至少差不多吧，把他接过来啊，做继母啊，有点像匈奴一样。保罗听了以后就很生气，这个简直是他是犯了淫乱啊，犯了十诫。我们知道在旧约是不许可，立位记明门讲是不可以的。那保罗说：“你还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开除教会的会籍。”那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我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好叫主来的时候他可以得救。”换句话说，保罗这样处理的时候，保罗还是承认一件事情：这个人呢是得救的人，得救的。换句话说，他这是一个 covenantal curse，说不定这个人 第二天、第三天或第这个后面哪一天出去走路啊，就发生了一个意外，他就这么死了，他身体没有了。那他的是神给他这个犯罪的叫什么？叫做管教，而并不是并不是定罪。我把这两个希腊文都列出来，这两个不同的字眼。定罪呢，就像法律上的那个定罪；管教呢，是一种 discipline，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又讲到说，我们剥饼的时候要先认好自己的罪，不要吃喝自己的罪。那么哥林多教会有的人啊，就是啊吃喝自己的罪啊，不当回事儿，吃喝自己罪。他说有的人呢、啊、病了，有的人呢、啊、甚至死了，都是他是被神整治啊。这个希腊文动词排地亚是一个小孩，就是管教小孩，动词就是管教整治。所以还是回复到罗马书8:1所说的，真正在基督耶稣里蒙恩的人啊，即便是神用死亡来对付你，那不过就是一个管教，就是一个惩治，不一样的。那么死亡是我们跟神分离啊，那这个对我们就不再适用啊。所以基督徒会死有另外一个理由，但是并不是受因为罪恶的定罪啊。OK， 这个好。第二，这个死亡呢，是我们人呢、啊、住在伊甸园犯罪以后的这个堕落的世间的最后的结局啊。那么古德恩教授他是说，神他用他的智慧选择，不是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憨不啷当就把所有的救恩呢、啊、一股脑儿的塞到我们的灵魂里面。比如说圣灵论33-40，他用了8章的篇幅来讲救恩的次序，重生啊，相信啊，悔改啊等等，对不对？那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这个救恩是一步一步的。同样的，神要把地上的罪恶要清除掉，他不是一口气的把它清除掉，他是要等到幕后的审判，就是新天新地来到之前。在这个之前呢，那么有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在这个这么长的历史的时间里面呢，神逐渐的完成他的救恩史啊，一路完成救恩史，一路呢清除世上的罪恶。所以呢，我们今天仍旧是住在这个尚未给神完全清除的那个世界，这个堕落世界。因此，对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救恩还是不完整的。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走完这个全程。那么这个堕落世界最后被挪走的那就是死亡。这个堕落世界很多东西啊，罪恶啊，对不对？当神最后我们读到启示录20章，最后就是把阴间和死亡丢到火湖里。哥林多前书啊，这里他整个引出来，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再后呢末期到了，那么基督把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毁了，就那些堕落天使通通摧毁了，把撒旦都丢到火湖了，都搞定了，把这个国度呢交还给父神，因为天父把建国度的事情交给他，当他把国度都搞定的时候呢，他就把这国度归还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到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到他的脚下，这边特别讲到什么时候主耶稣把国度交还给父神，就把他最后一个仇敌摧毁掉。那个最后一个被摧毁的仇敌呢，就是死亡，就是启示录20章40节所说的，好像死亡变成一个拟人化的一个东西，己末了所毁灭的是死亡。神把阴间丢到火湖我们可以理解，神把死亡丢到阴间里面，这个好像死亡变成一个 personified， 变成一个拟人化的一个神的敌人啊。好，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就说，当主回来的时候，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个时候，这个就保罗他用 他用了何西阿书第十二章，哈，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承认，我们基督徒是会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此死非彼死，啊，蒙恩的人跟非蒙恩的人死都是死亡，但是两个不一样。非蒙恩的人死亡，他还是在伊甸园的那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里面，但是在于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死，因为我们住在堕落的世界，所以我们会死，所以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记得我从前得救的时候，那个是在1971年啊，那个时候教会啊常常会讲背题的道理，还有一首诗歌啊。叫做你要背题，这诗歌就怎么讲到背题，那就是说基督徒啊，你要知道啊，你今天还有个盼望就是背题，你如果背题的话，你就不见死亡了啊，你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就越过死亡，直接被主提到荣耀里面去，对不对？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的话，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别急啊，当主耶稣再来是按照次序，死掉的人先复活，变形被提到荣耀里。最后呢，就是还存留在这世界上的，那是最后一批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啊，那么你应该做什么事？我告诉你，赶快到那个墓园，最好到基督教墓园，你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不是过世了吗？他就埋到坟墓里，哎，这个坟墓就打开了。里面死掉的人呢，哎，就好像以西结书37章那种光景啊，他的骨头大回去了，然后长了皮，长了肉，然后一阵风吹来，这个灵魂也进去了，哇，他就变成一个活着的人了，然后就像腾云驾雾一样的就被提到天上荣耀里面去了。那么他们一个一个上去，对不对？因为天使吹号嘛。这个主说要按照次序，按照次序。那紧末了，最后呢，就是我们这群活着的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可能肉身不见死亡，而进入到主那边。所以，你看，我们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位人物进入到荣耀，对不对？圣经上记载至少两位，以诺跟以利亚，对不对啊？所以他们两个是算是不见肉身的死亡而进入到荣耀里面去。新约的话当然会有，就当主再来的时候，但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好了，在这个最后这个死亡就是仇敌啊，死亡尚未毁灭之前，我们尚未得到所有救恩之福之前，所谓救恩之福就是被像被提啊变化，神选择容许我们进入死亡，进入死亡，我们的灵魂到主那里要等候，在那边等候。就主不是让我们在坟墓里面等啊，主是让我们的灵魂到主那里去等，对不对？好，我想这个关乎基督徒为什么会死，第三个 article 哈，就是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神使用死亡的经验来成全成圣。我们今天活在肉身之中啊，我们就会受到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意义是你犯了罪，神这个惩罚我们。还有一个呢，也不是说什么犯罪，就是神看你呢，你可以说神看你看得顺眼。神怎么跟撒旦说？撒旦啊，你在地上走来走去，你没看到我那个忠心的仆人啊，约伯？撒旦说我看见了。就神，所以这个约伯记你看到神呢跟撒旦挑战，那个然后撒旦就在那边说了，他说约伯爱你，对你敬畏，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平时在他周围圈上个篱笆，你用各方面的方式来保护他，而且恩待他，他不爱你才怪呢。撒旦就跟神挑战了，你不信，你把那个篱笆拆掉，你看看约伯会怎么样的，这个咒诅你。 原文那个咒诅啊，是祝福，是祝福。我们和本英文本都翻译成为咒诅，所以那是反话，懂吗？所以撒旦在神面前讲话是很尖刻的。你看，他一说，耶和华，你看，你的那个所谓的正直的仆人，他会怎么样的 bless 你，赞美你？我们都翻译成为要咒诅了。那不错，意思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反面使用。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神就开始管教约伯。所以可以说，那件事情并不是约伯犯了什么罪，而是管教。所以你读约，我们最近有一组在读约伯记嘛，才刚刚读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边上课，我要考你们了。约伯记的 key 是什么？约伯记的要节呢是23章第10节。他约伯是就他跟神啊，我这个向前看看不到你，我向后看不到，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到你。可是呢，我知道一件事，约伯自己说的，我知道一件事，我虽然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知道在我受苦之后呢，你要把我磨练试炼啊，锻炼成为精进。所以约伯就明白，我今天受苦呢，是你在管教我。你的管教我是为了，就是约伯这个希伯来书是这边所说的，让我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更为有份，圣洁还要更圣洁。那么这些管教是使我们得益处。所以管教或许是有跟罪有关，或许跟罪跟犯罪是没关，但是呢，跟原罪是一定有关的。毕竟吧，约伯还是凡人嘛，对不对？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一些不洁净的。比如说，神后来在约伯记38章到40章，那么神就说：“约伯，你自义啊 ，self righteousness， 自义，自义啊，就你要跟我耶和华来叫板了啊，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被精炼的人呢，就结出平安的果实，就是义啊，就是义。因为他跟随主跟随圣灵就有平安嘛，那结果就是结出一个果子就是公义啊。对，神用管教来激励我们，叫我们长进，挑战我们能够顺服他，抵挡罪恶，这个拒绝试探。要你看，没有罪的主耶稣，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是在希伯来书第5章。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一般说哭过3次啊，福音书只记载2次，还有一次应该就是在希伯来书第5章的这一段。那么他说，神的儿子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啊！你不信，你去找福音书，福音书没有讲到主耶稣在肉身的日子大声哀哭。那么那是到底什么样的场合呢？我们推敲应该是在克西马尼，希伯来书没有说克西马尼，应该是克西马尼。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汗如雪点，就是滴下来，是不是雪点滴下来，天使来帮助他。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而得以进入到完全啊。好了，那么主耶稣最好是我们的榜样了。我们生命中的艰苦啊，是神使我们受益啊，加强我们对他的信靠顺服。那么神呢可以多得荣耀。好，那么跟死亡有关的就是老化，老弱病死嘛，对不对？好，这些都可以纳入这个信。那我们今天蒙恩之后的老弱病死，跟蒙恩之前这两个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所以蒙恩之后的这些的事情呢，既然我们不排除死亡，因此就不会排除老化、软弱、疾病等等，都可以是神的管教。神要借着这些要来加深我们身上的圣洁，成全在我们临死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成全。我在前面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么玛丽兰教会啊，哎呀，那弟兄姐妹真的是很爱主啊，那么也怕麻烦教会。我一去的时候就看了，就是有这个布勒腾说某某某某弟兄过世了，就通知教会。我就问那个秘书，我说这个人是谁啊？哦，这个人是个很爱主啊。 我说呢，怎么我们，而且包括我们在周间的传道人祷告会 faculty meeting， 我们都没有听到这些资讯哈、啊。为什么呢？哎呀，这些弟兄姐妹他交代他的小孩说不要这个麻烦教会哈、啊，送医院呐、啊，到 funeral home 都 everything 都弄完了以后再通知教会。我们看到波勒腾的时候，他老兄在天上已经坐在主宝座的旁边了，安息那里了。那我就跟后来我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一个人在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是神在我们身上厉害工作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祷告啊？是这个时候。那么撒旦要破坏我们的成神，也是在这个时候。很少人。那我们说，哎呀，有人有福气啊，他在睡梦中就这样到处拿去，那是你说的。他睡梦中，他跟撒旦怎么跟他 fighting， 你知道吗 ？You never know， 对不对啊？所以呢，神的儿女在这个走这段路的时候，很需要教会，很需要团契，甚至在他 deathbed 的旁边祷告、唱诗、赞美啊，这样让他真是风光的。不但有火车火马，还有弟兄姐妹的爱的包围，让他到走那里去。好，我们来看哈，所以你看这圣经上很多经文呢、啊，要至死忠心啊，得到冠冕。这个腓立比书啊，待会儿要讲的这一段，认识基督，晓得他父的，然后突然间转到什么，并且晓得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就死而复活是连在一串的，进入主的死。就有份于主的复活，你不可能只吃那个复活的甜，而不要那个与主同死的苦啊。所以与主同死是我们今生的目标。我们已经有 facts， 我们的确在十架上已经与主同死了 ，has been done， it has been done， 已经做完了啊。但是我们要去经历这个与主的同死，这样呢，我们学习顺靠幸福。赦免人啊，照顾人等等等等啊，像保罗在这里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样显大。意思是说，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可以透过生，也透过死，透过死。我们生的时候固然，我们的死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人最后一步一定是死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个表演呢，就是在你死的时候。 OK， 好，所以经历与主同死使我们更像基督，因此我们要除去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我们要知道死不是天然的，因为在伊甸园起初的设计，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没有要我们死的。你吃的日子，你吃那个禁果的日子是必定死，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原罪带来这样的死亡，对不对？那他是仇敌，最后他要被神摧毁。而我们今天呢，我们便是，我们没有人喜欢死亡，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安排里面呢，死亡还没有完全拔除掉。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基督徒蒙恩之后，还是要走过这么一遭。第四 article， 我们来看哈，这个死亡的经验呢，使我们更深的与主联合啊，更深与主联合。我们方才讲到说，我们要效法主的死，借着效法主的死，经历 union with Christ。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又讲到说，我们今天和他一同受苦，今天有份于主的死，我们将来就能够与主同得荣耀，因为做神的后嗣嘛。你将来要与主一同来承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好事啊，好事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啊，进入主的死亡。彼得前书四章这边说，怎么说呢？他说，当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时候呢，我们要欢喜。这样呢，等到主耶稣荣耀显现，我们到主被提到主那里的时候，我们会欢喜快乐。所以，基督这样的受死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徒，你可以把它套在信徒身上。基督徒这么样的与主同死，而进入到与主 复活的荣耀，岂不是该的吗？因此方才我们上面看到这个腓立比书这边，那边有一段啊，我们在耶稣的苦难中和他联合，包括耶稣在死亡中与主联合。彼得前书又说了，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什么叫跟随主的脚中？为主受苦，为主受苦。好，我把这一段他书里面没有，只是哥林多后书四章。诸位，我跟你讲，新约27卷书，我告诉你最难读的是哥林多后书，不是启示录。启示录好读，比启示录再难的话呢，可能就是以弗所书吧，或哥罗西书。但是比这两卷还要更难的是哥林多后书。为什么？哥林多后书教义讲的不多，都是讲到基督徒的经历，保罗个人的经历。那保罗跟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的争执啊，对不对？哥林多教会争执，所以保罗用他讲了很多他心里面的话。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好，4章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到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能力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我们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哎，好美的句子，对不对？4章10节啊。7节这边呢讲完了以后再到10节，我认为是回过头来诠释那个宝贝。我来看一下，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什么叫做身上带耶稣？就是经历与主与主一同受苦，与主一同受死。好，叫主耶稣的身呢也显明在我们身上。11节就诠释10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呢，是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你不信耶稣算，你信了耶稣啊，你的麻烦就来了。而且是为了耶稣，甚至被交到死地，交到死地。你不掉领会成为殉道，常的为了主缘故，我们要承受一些误会，我们要承受一些的毁谤，等等等等啊，承受一些不方便，使耶稣的身呢、啊？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呢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呢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所以你会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最重要是这个你看不出来，我是用那个行书啊，我们这边都看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实际上没有行书啊。就死是死，一大堆的死，就耶稣的死啊。所以我用英文讲最好了，英文就是说 dying。它不是 death of the Lord， 是 dying of the Lord， dying with the Lord， 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主耶稣的死啊，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有人解释那个罗马书7章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古代罗马的一个刑法，他今天判你一个刑，他怎么判你？他就拿一个死掉的人跟你背对背的捆在一起，日夜跟你在一起，他也不用鞭子抽你，他也不把你一下搞死，他就让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呢跟你背对背的捆在一起。那你说你苦不苦？你当然苦啊，因为你时时刻刻都觉得如何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好，那么你先想象把这个已经死掉的这个人呢想成主耶稣，就是这边所要讲的，身上带着耶稣的，耶稣是给他捆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是主耶稣的死捆到我们身上的话，你不要忘掉耶稣的死会带来什么？带来复活。因为你带着耶稣的死，哎，很奇怪了，耶稣的身呢、复活呢就会显明在你的身上。那么我们这活着被主交于死地，当我们真的顺服主走到那样的一个境地的时候呢，那么神就会把耶稣复活的生命呢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而且12节还不止在我们身上，会出现在别人的身上啊。这种侍奉呢真的叫做生命影响生命的啊，因为你愿意为主受委屈，你愿意为主背十字架，所以主就在把复活的生命呢 诞生发动在别人的身上。 OK， 好，你再现在回头看，我们有什么？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那这宝贝你可以说是基督。所以你看哈，现在呢，受敌啊，作难啊，遭逼迫啊，打倒了，这些呢都是就是这个十一节所说的啊，我们这活着的人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所以我们受敌、作难、被逼迫、被打倒。但是当我们甘心顺服的为主这样走上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宝贝，基督这个宝贝啊，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呢，于是那个复活能力呢，不但从我们身上出来，而且会发动在别人的身上。哇，这个不得了。好，我想这件事情呢，第四个 article 呢是为何基督徒会死。我想这是一种我们蒙恩的人啊，要是你信主不走到这一步啊，今生我不说你白活，白信耶稣了。白信耶稣了，要主耶稣有这么丰富的救恩呢，我们只尝到一点点，可惜啦。OK， 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呢是很宝贵的，非常宝贵的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哪里？瓦器就是我的。那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能力出来？为什么？我的敌人敢对付我，我把他打扁。我心里不作难，我才不会作难。我要你，我不给你好受。你逼迫我，我倒打一把回去，打倒了不是我是你。对，当我们不能顺服神的话，这些事情不会发生。那那个宝贝呢，就只是宝贝，你还是瓦器。等到到主那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一辈子啊，这个瓦器呢，没有变，没有 transform。就很可惜啊。好，第五个，他是说顺服比保存今生的生命更为重要。这个特别是讲到，包括讲到这个，我想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以什么行完主的旨意啊？像保罗他说最重要的，保罗说行完我的路程，保罗的路程不是别的，就是成就主给我的 ministry。Ministry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要把它实践，对不对？我记得我得救又不久，那个时候社会系就有一个姐妹啊，孙姐妹，她社会系，她说，啊，我从我们社会学的角度啊，一个社会里面只有5%的人呢，很认真的从事一个运动以后，这5%的人可以把整个社会翻转过来。假如今天美国有5%很认真很认真的基督徒的话，那真的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翻天覆地啊！啊，保罗一生呢，你看他说美好上，当跑的路，特别是该信的道，他都守住了啊，所以他能够凯旋一生回到主那里。哎，这是启示录这个启示录第二章是士美拉教会啊，至死忠心。那么启示录12章讲到，在地上有一群的弟兄们呢，他们是至于死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愿意为主摆上啊。他们的秘诀就是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三样。潘霍华留下的名言呢，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是蒙召为主去死。所以我们今天听课人家问你自己，你信主以来为主死过几遍，或者你每一天为主死过几遍。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看一下快一点，就是我们对死亡的看法。那大概几个月前，我在讲那个我们的福音班的时候啊，有讲那个 Ecclesiastes 传道书里面，我要讲到西方几个哲学，不同哲学，佛家、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对死亡的观点，还有像西方几个哲学观点啊。然而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第一个，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死， 腓立比书第一章说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常常在一些圣徒过世的时候，在eulogy上我们会听到牧师或长老会讲这一段，就说保罗他说道主那里是好的无比的，但不要忘掉，这段经文把古德没有讲，是我提出来的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供你们自己去读。保罗在那里说什么呢？三种 case， 第一种 case 呢就是今天，第二种 case 呢就是当将来主耶稣再来，我们有了新造身体的时候，那还有一种 case 就是居间，这居间呢就是我们今天死了以后道主那里去。这第二种的 case 呢是赤身肉体的，因为原来的身体呢留在地上带不走了，你的灵魂跟他 say goodbye 了，所以我们道主那里去都是赤身肉体，我们只有灵魂，没有身体。所以这个保罗说，我不是愿意放下这个，我是羡慕穿上那一个。他是羡慕穿上那个，但是那个还没有来，因此居间的时候呢就在天上等候啊。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意思是说，虽然道主那里是好的无比了，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不是这样讲吗？可是也不能说好的无比啊，为什么呢？又再怎么说赤身肉体嘛，对不对？我身体去哪里了？不方。所以但这个，所以道主那里等候没有身体，跟在地上活着有身体，别的不比，我们只比有没有身体来说话，地上比较好，地上有身体比天上赤身肉体要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意思。所以呢，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你说好的无比吗？那我要加上一个半数啊。还有呢，保罗在这段有讲到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有圣灵做子做凭据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在陪着我们。什么意思呢？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呢，我们在灵里面就会进步，我们在灵里面进步呢，那圣灵就陪着我们，今天比明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后天比明天好，我们一直不断的进步，似乎有这个意思说我们到了主那里以后就跌停板了。这个过了这个村以后呢，那么你就只有等候，就是到主那里。当然好的无比了，但好的无比有一个不好，你不再有前进的机会，因为呢陪只是在今天。换句话说，今天能够活着时间久，但要好好活，时间久对我们来说胜算，我们要好好追求主。 OK 啊，有的时候要，上礼拜有从前玛丽兰教会一个有位弟兄啊，很爱主的弟兄啊，过世了。我是 to my surprise 啊，他身体蛮好的，差不多七十五左右吧，很 active。他常常在各处啊讲课啊领会啊什么的。他不是传道人，他的儿子是，他不是啊。那么非常 gifted。到主那里去了。今年是我父亲过世20周年，换句话说，我妈妈已经在我父亲过世以后又活了二十年。20年是很漫长的呀，走了，像我父亲过世好像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能够多活5年，多活10年，多活20年啊。那么我记得从前才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听那个叫什么教师 Pearl Young 荣耀秀教师，他有时候我们到那边祷告，他有时候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常常有时候会祷告主，求主带你们回地上已经好像觉得够了，能够到主那边是好的无比的，你们不要随便这样的祷告，那这不是一个好的祷告啊。特别你比如说听一些老年啊，一些啊，特别是爱主弟兄祷告起来好像很属灵，而且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身体并没有什么不好，他说哎呀，我羡慕道主那里去，那边是好的无比的，他说不，这不是一个好的祷告，真的这不是一个好的祷告。等我后来读了清教徒的 John Owen 的东西以后，哎呀，我发觉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祷告。约翰·欧文的作品23卷第一卷 叫做基督的荣耀。他基督荣耀讲什么呢？就是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一到十节，你们有兴趣去读。大家讲的起码一百多页，精彩啊，要说服你。今天我们被圣灵来陪侍我们的时候，你可以在身体里面经历到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在那边说，那边这个第五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凭的信心，不是凭的眼见。有没有？我告诉你，很多人把这句话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凭着眼睛去判断，不是，我们今天因为没有到主那里，我们没有面对面看到主的荣耀，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主的荣耀。彼得前书第三八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因信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就是保罗所说的眼睛，那个叫做信心，凭信心。所以信心跟眼见它不是对立的，它是一种，它有 continuity， 它是一种对比，它是一种 continuity。 所以信心 somehow 它是一种 spiritual sight。 OK， 好，我想这一段呢，我给大家稍微这个 elaborate 一下。第二，看亲友的死亡啊，免不了悲伤嘛，对不对？那不要忘掉，诗篇116篇15节讲得很好，大卫说，神看圣徒之死至为宝贵。那这样的话，神会随便让一个圣徒死吗？不会，不会啊，神不会随便让一个人走的。若是他走了，一定有神的美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是我们常用的经文，我就不多说了哈。说我们要认识，那就我们悲哀，不要像没有盼望的人。撒母耳下12章2节是，大卫他跟八十八在最终怀的那个儿子死了，神管教死了，当小孩没死，他拼命祷告。小孩死了以后，他沐浴干净了以后，他就去吃饭，他去敬拜神。敬拜神啊，那么约伯记第3也是，这是非常悲哀的一段经文，对不对？当约伯失去了他10个小孩的时候，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了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哇，这个心中在滴血啊，但是他仍旧可以敬拜哈，是不是？好，这里我要稍微又加了一个经文呢、啊。约翰福音11章呢、啊，33到38，我曾经提过这段经文，我们和本翻译成为说。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那么玛利亚他们来到村头来迎接耶稣，他们哭了，耶稣看到他们，耶稣就哭了，33节。然后呢，耶稣就忧伤，有没有忧愁，而且悲叹和忧，和本是翻译成为悲叹啊。这个字哈。在我们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悲叹，但可以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愤慨。那么所有的英文翻译本呢，都跟随丁道尔的脚踪，记得吗？丁道尔这个宗教改革的先驱啊，他身为翻译英文圣经，后来殉道了。所有的英文圣经都跟着丁道尔走，都把这个字翻译成为悲叹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哈，所有德文本的圣经都跟着马丁路德走，把它翻译成为愤慨。我告诉你，马丁路德对了，马丁路德对了啊。怎么说呢？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从前希腊非常著名的金口约翰 Chrysostom， 他是他比那个奥古斯丁还要早，再早个半世纪啊。他是很会解经讲道，安提阿解经派的代表人。那么他讲这一段，他讲的真好。他当然他讲的对的，我是分开。他说这一段呢，他说这一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克西玛利园。哎呀，我觉得这话真是一语道破。约翰福音没有讲到耶稣在克西玛利的祷告，有提到克西玛利，没有提到祷告。马太马可路加有。那马太马可路加讲到耶稣祷告，在那边 lament， 在那边耶稣忧伤都快要死掉了，在那边悲哀，对不对？好， 好像被撒旦打趴到地上都爬不起来了。OK， 可是呢 ，Chrysostom 说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假如你把它看成就是看成那个克西马里面，你这样讲也不错，因为耶稣在这个受难之前来到这个村子啊，不久之后耶稣要亲自走拉萨路的这段的路，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在讲到拉萨路这段，就好像讲他自己。他对死亡的态度两个，一个叫愤慨，一个叫忧愁。忧愁他是 to be a man， 他成为人他很忧愁，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很愤慨，他要站在神的角度来对付死亡，他很愤慨。所以你看哈，到了38节，来到了拉撒路的洞口的时候，耶稣就忧愁，但是另外一个动词没有了。耶稣不讲说，只有这个愤慨、悲叹啊，就是愤慨、忧愁之词没有了，不用忧愁了嘛。下一刻耶稣就在拉撒路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主的愤慨，始祖，因为主对死亡的愤慨，是主要把我们复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愤慨呢，神的儿子对付死亡的，等于是他把死亡的门彻底给打碎了啊。对，这个字眼呢，预见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OK， 好，第三个是我们对不信者的态度啊。那么，就保罗对那些这个以色列人啊，他很悲哀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啊，他宁可把他自己名从生命册上抹掉，主啊，你拜托拜托，你照顾照顾我自己的骨肉之亲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福音派的圣训应该是天堂地狱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没有模棱两可，而且没有过渡，过渡是purgatory， 是炼狱啊，炼狱。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自由派的神学总是。总是会去否认这个东西。好，我们来先看一下哈，罗马书第二章这一段呢，有没有给不信主的外邦人有机会？没有，我现在时间所我们没有很多细节，你们去看那一段。那一段其实是整个辩论啊，辩论到三到二节，总结辩论是说，凡是有血肉的，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伏在这律法的定罪之下。得不到永生，除非因信称义，否则得不到永生。古德恩他说，但我们对于那些没有今生没有盼望的人，当他们死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的 eulogy 里面呢啊，就像大卫就是讲扫罗对以色列人的好话。eulogy 通常来说，你要讲他的好，你千万不要讲他干了什么坏事。那他已经 turn page 了。神已经把他生命都拿走了，你何必再去踢一脚？你就尽管讲好就对了。第三 section， 我们人死的时候是整个的过程怎么样？好，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信徒的灵魂立刻到神那里去。希伯来书这段很重要，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我方才讲了，人在死亡的这一段的时候呢，神会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很厉害的很彻底的工作，把我们跟原罪彻底的 detach， 把我们的灵魂清得干干净净，否则你怎么到主那里去？天堂是神所在的，像至圣所一样，你怎么到天上去？一定是离开我们这个躯壳的时候，我们正被 perfected， 被成全一人的灵魂到这个时候呢，到死亡就到那边是与主永远同在了。路加福音说那边是乐园 paradise 来形容那个地方。圣经上没有教导炼狱啊，炼狱是赤金产生出来，天主教曲解啊，譬如要去了像阿里西姆已经死了，所以现在阿里西姆为蒙怜悯啊，那是代表阿里西姆已经死了，现在蒙怜悯就是炼狱。 no wrong， 不是那意思，他生病。五章二节，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就不能够到主面前。所以你要先告解啊，你现在要读 penance 啊，要行忏悔礼啊，奉献啊。但你一个零元 丢到这个奉献筒叮叮当当的时候，你亲友的灵魂就从炼狱向上升啊。这个是马丁路德时代，泰德总那个很会卖，卖那个赎罪券的人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哈。OK，《哥林多前书》3章15节，从火里经过，那不是炼狱的火，是讲到永远的审判的时候，代表白色大宝座审判。耶稣说，今生来生永不得赦免，今生就今生，来生就是指的永世嘛，不要去曲解它。那么圣经上常说啊，人过世了就是睡了，这个意思不是我们的灵魂就睡觉 ，no， 只是一个形容。那死去的人，你去读那个启示录第6章，活跃的很呐、啊，他在主那边呢、啊，迫切祷告啊。第7章还讲了什么？还讲到他们在那边昼夜赞美主啊，是不是？昼夜赞美主，所以已经到主那里的人，虽然是没身体，但是因着没身体的反而非常的活泼，在那边活跃的服侍主，并没有所谓睡觉啊。旧约的圣徒死了以后去哪里呢？当然是到主那里，跟新约一样啊。比如说亚伯拉罕，就是到亚伯拉罕那里啊，活人之地哈、啊。这个耶稣的辩论，拉撒路跟亚伯拉罕在一个地方。那遍地上的摩西、以利亚就是在主那里，立刻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说，阴间跟乐园是分开的，并不在一起的。阴间是没信的去的，乐园是信的人去的。第一，我们该为死者祷告吗？没有炼狱就无需祷告了。彼得前书4章6节，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还有3章19节，监狱的灵，这些都是属灵的。属灵的死人，今天这个人还没活过来啊，死人听到神儿声音就要 得救了。约翰福音5章25节，那边死人都是属灵的死人。我们祷告会常常会讲主啊，死人听到你的声音就要活过来，属灵的啊。监狱的灵，这个监狱也是属灵的，在罪恶的监狱里面。OK， 二，未信的灵魂立刻到永远的刑法里去，这是没有像那个财主的例子，死了以后到阴间去报道，没有第二次机会，灵魂也不会被消灭的。所以自由派神学他们容不下地狱之说，福音派里面也有，这个非常著名的John Stott 就是这样一个 ，John Stott 他是说，他认为说。没有地狱，有天堂，没有地狱。他是根据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说什么呀？他说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不信的就灭亡了 ，perish 了，人死如灯灭，这是佛家的最高境界。什么叫人死如灯灭？你这个人的存在消失了。那既然人已经消失了，没有你的 ID， 你的 image of God 好像被神收回去，你这个人就不再存在了，那就没有痛苦了。那这个从人道主义讲，我们何曾不愿意这样想 ？John Stott 他是采取这样一个思维，福音派也有，有时候你看到你也不要太惊讶哈。那自由派神学，像那 Karl Barth 的讲法就是说，基督耶稣复活了，为我们受了神的什么？他所有的人 in the long run 都在基督耶稣里受了审判。所以呢，阿明念派，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你可以看卡巴尔，阿明念派认为说，耶稣死的时候，所有的罪都在他里面，他都替承受了。那卡巴尔再往前走啊，所以呢，所有人罪这个神都不看的嘛，因此呢，所有的人到了最后都要得救的，卡巴尔的讲法 ，OK， 因此呢。这个好，我们今天不再辩论这些那个atonement的问题哈，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啊，对不起啊，讲的很快哈 ，OK， 好，谢谢大家，我们紧接着有祷告会哈。